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ura， 欢迎来到我的播客爽案。今天我们要聊一下一天改命，女人除了嫁人的方式还有哪些？对，大家听出来我开头就是满满的嘲讽，不好意思。今天的播客嘉宾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啊，小辣椒。
Hello， 大家好。
小辣椒她刚刚去就是内观回来，那小辣椒她是不仅做了内观，还在之前经历过一次黑观。那在这一次这个内观出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太爽了
啊，有多爽，所以来录播客了呀，啊，多么契合的主题啊，就是爽到想要告诉所有人老子好爽啊，是吧？
对
对对对，所以啊，那这一期呢，为什么我们叫它逆天改命，是因为啊，就是我们的人生总是有非常多的选择，你做了之后会对你的人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结婚，比如说像内观。那内观到底逆天改命在哪里，请听我们细细诉说。来，小辣椒先，麦就给你了。
好好好好，就拉拉刚刚说逆天改命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啊有点夸张吧，然后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思考了一下，好像确实是有这个功效的，不然就是我这个后劲这么十足，然后也非常强烈的说想借着我自己还有这些感受还在，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而以下所有的分享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观点的。
对对对 对， 对，
先说一个防杠声明，不代表就是说人人都能达到这种效果。我是觉得他逆天改命的那个点是，就是从痛苦的源头去直接回到那个源头，一锅端掉。就是人活着一定会有痛苦的，比如说那种什么说烂了的原生家庭的话题啊，职场关系啊，亲密关系。内观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直接去消融掉那些痛苦，然后你痛苦都没了，你肯定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动力十足啊。闭关的时候一定会打通一些东西的，就比如说那个痛苦痛到一定程度，身体也痛，心里也痛，那痛着痛着你忍过去了，你就穿越过去了，其实人就会变得更加轻松，就是更有力量，
就有一种暂时性假死的感觉，但又没有死透，就是你还能再活过来，然后当你重新活一次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珍惜说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那以前那些痛都不是事儿了。
对对对，前面你也问到我闭黑关跟闭这个十日内观的区别是什么，我会觉得他们的本质都是让我去回到我的内在，然后虽然就是这些闭关都说啊，你要去观察呼吸，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身体上面，但是我们的脑子你知道它是飞速运转的，
就停不下来，
就可能我呼吸个两三次然后又飞走了，然后会飞到一些曾经让自己想起来就会很委屈啊，很受伤的一些时刻 moment。
不要说内观了，连大家做爱的时候也在想啊。
然后我用我自己举例子嘛，就我内观之前我刚结束一个比较完，对我来说比较完美的约会，那我就会带着这种期待去到我的内观里面，我就会很想对方，但其实我本质上想的不是对方这个人，而是说哦，我们有了第一次完美，比较偏向于我比较就是舒服的这种约会，我还想持续的认识这个人更多，然后我还想跟他有更多的接触，有看看能不能往亲密关系走的那种可能性。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时候脑子在爆炸了，甚至我连我们俩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是真的想好了。那个思绪它是会给一点甜头一样，它会顺着那个甜头一直往下
延伸。
对，然后我去想那个点在哪里，那个点其实就是我的执着，我的欲望，就是我对于亲密关系是有渴求的。然后我就想着说啊，这个人出现了，就他像我的抓手一样，我就说啊，我通过这个抓手去构建出一个我的完美的亲密关系的样子，这些是我脑海中的构想。现实是我现在是孤身一人，我没有对象，我单身，然后我还在一种这种求爱的状态里面，我就看到我自己的那种对于这种爱情的执着，然后也想到之前录播客录过的那个男生，那个炮友为什么就是他伤害了我，我还对他执迷不悟，还企图用我的这种真诚啊什么的去感化他，然后我就看到哦，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功课，是我很想要一份确切的爱，我想要就是对方是很坚定的选择我的，我不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像我这种又会投射到自己的身世上，觉得啊爹不疼妈不爱的，为什么我人生这么苦，然后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来百分百的完美的爱我，然后我就去看到我对于那个爱的执着，然后也包括说就在内观的时候，在我们家垃圾桶旁边捡到一只小兔子，我在想说它是不是被别人丢了不要的，那个它的标签还在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小公仔，然后只是那个标签上面好像有那个牙齿印，可能是 家里养了宠物，被宠物咬了什么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兔子拿起来看，我说哎，它是完好无损的，它还挺新的，然后我就把它捡回去了，给它洗了洗，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对这种被遗弃的东西也会去共情它，我是会把某些时刻把那个兔子带入了我自己，我就想要把它带回家，就是如果它被当做一个垃圾处理的话，我会觉得那不是它的身世跟它的命运，也不是说我想去拯救它，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被珍惜的小兔子，那就我就带回家把它洗干净了放到我床上，有的时候还会抱着它睡觉。之前刷那种短视频就看到也是那种回收垃圾的那种环卫工人，他们的那种环卫车上就挂了一排的那种小公仔，就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多有价值，但是可能在那个环卫工人眼里他们还是可爱的，就可能把他们洗洗干净，然后有一些破碎的地方缝缝补补又挂在那个车上，然后就变成了一道风景，然后还被人拍到网上来，就是说哎，我们都会被这个画面治愈怎么样，我就把这些事情全部都联想起来之后，我就觉得我能共情到我看到类似的画面的时候我的心都会酸一下，或者是说就会忍不住的去带入自己，觉得自己很可怜又被遗弃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去思索我跟我妈的关系，然后我就想到之前也是去找我们的那个驼建谷老师做个案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5到10岁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关系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我5到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留守儿童的阶段，是跟我外婆在生长，跟妈妈是分离的，然后他就说哦，那可能这个部分是有一些东西在那里的，就是我在做那个个案的时候他帮我处理掉了一部分，有了一部分的看见，我这种被遗弃的这种创伤到底是来自哪里，我父母那块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处理了，好像跟他们关系不是非常大了，难道这是我的业力吗，或者是说这是我共振到的，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功课，其实很多人是都有这一份的感受在的，就包括说我们这些女孩啊身上就会有可能被遗弃啊，重男轻女啊，就是这也是那个其中里面的一些部分，可能我身上也有这些、
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想到其实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部分从来没有被满足过，所以虽然我理解它，可是我没有那个体验，所以我还是会想要去追求那个体验，
对，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就是我这次在内观里面我就去看到了这些东西嘛，然后就是我也知道它好像就像你说的，我因为我不被满足，所以我对它总会有期待跟投射，
对呀、
然后总要去抓，然后我就说它好像是我的一个老旧模式，对，或者是说它是我的一个甜蜜陷阱，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去踩这个坑。某天下课我就去问老师，我说老师，我这次内观收获很大，我说我看到了一个我自己身上非常强的卡点跟 bug， 我说我已经看到这个部分了，我想让我自己就是从这个我的陷阱里面走出来或者跳出来，我说老师，我内观结束之后要不要去找个疗愈大师、去找人家做个深度个案、然后帮我调理深度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老师就说我现在已经有很强烈的感受了，我能感受到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心是会痛的，他说就是其实我已经是有能力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了，就算我去找那些很厉害的老师，然后他们也是会让我再一次的去看见这个创伤而已，真正要去疗愈这个创伤人其实还是我自己，
对，
就是这个东西只能自己做自己的功课，持续做就好了。他就说那我从这个内观里面学习到的这些方式跟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就持续的运用，持续的去保持察觉，然后也包括说我能越来越明晰的辨解到它是我的一个 bug， 它是我的甜头的来源，我可以就是到的时候去点醒我自己，或者是慢慢一点的去面对处理，因为这个也是一时半会处理不完的，然后可能未来几十年还是要去做这个功课。
我一直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疗愈另外一个人，就是所谓的疗愈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
他人绝对只是那个工具，那个手术刀，那个灭火器，那个桥梁，他人只是起到一个从他的视角看到了你发生了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痛苦当中是因为我们沉沦其中，我们不太愿意去分辨什么是脑海中的故事和真实发生的事情，以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还想要得到一些引导，想得到一些支持，所以我每一次看到那种你知道各种 title 说自己疗愈多少人那种，不要信都是骗子，也不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人 ego 这么大，我觉得他功力没有好到哪里去，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绝对要保持绝对的谦卑的。 OK，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疗愈师嘛，内观里面他说的那个法就是说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知道的知识或者看到的一些东西就转化成我们的经验，它是要去内化这个部分的，
对，
然后我的感受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案主来找我们做个案，那我们给他的其实就是让他有一个好的经验， 他当他经验到之后，他会内化成他自己的。
对对对。
当他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他的治愈力他就会去长出来，他能有一个力量出来去修复他自己。
你说的
对。
对，
然后这也是我在内观里面比较大的一个收获，是因为就正好我提问的那天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他就问老师，他说哎，老师为什么我打坐打的时候，就是在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很痛苦，但是那个课间休息我一起身，我一走出课教室之外，哎，我在里面很想不通的一些问题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很棒的点子在出来，
放松了吧。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因为你在持续精进的内观内修，他说你的智慧也会打通，就是你想不通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智慧增长了，就相当于你给自己开了一个广角，然后你就看见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个部分打开之后你就能想到更多的出路嘛。然后我觉得哦，原来就是有的时候自己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去精进到里面去想通了，原来这个东西它衍生出来它是智慧。对，智慧不是别人告诉你什么东西教你什么道理，就是自己要去经验的东西。
是的。
对，然后那一刻就是他也给了我一些解答，为什么诶我去做这个内观，我觉得我通了一点又没通一点，然后我通的部分原来是那个智慧的部分。然后关于智慧的部分，我想说的是可能我这次内观之后，我后面有时间我还是会继续去的。那个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因为这个智慧这个东西就是太吸引人了，就相当于我以前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那我去做这些精进的功课，去吃苦啊，去修炼，我突然之间我就从一个顿悟的人变成了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我觉得哦，这个点是很触动我的。然后包括说因为智慧生长起来了，所以我自己去对待这种爱性关系，跟我爸妈相处，其实这个里面它也有很多的力量生长出来，这些就是一通百通的东西，就很好。我这次去的十日内观，它是进去之后就是手机就要关机，然后还要保持五戒，然后其中就是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吃荤、不思淫邪、不喝酒，然后不能讲话。然后他是非常专注的，就是回到自己身上的。可能平时我们张嘴就来叭叭叭叭，就要想着往外去出去自己。然后这种内观，他就是你要闭着嘴巴，然后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感受都往自己内在去走。然后我十天内观。真的是我在里面各种头脑风暴想这想那，然后我一出来一开手机，就是我比如说跟我约会约的挺好的那个男生，他也没给我发信息，或者是他给我发了信息我也没收到，然后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找我什么的，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就是然后我一打开手机的时候发现现实是只是很平静的过了十天而已，然后我自己就要去消化这个落差，就是产生出来好像我自己也没有那么重要，也没有什么人 care。
这就是一个脑补啊。
对，然后这个时候又是要持续的做功课，你看现实就是现实，然后我心里的那些预期就是我又自己要去调整，然后就相当于要把我闭关前的十天跟闭关出来的这十天拼接一下，让它去接轨，然后接轨的部分就是要消融掉一些我自己那些想象的东西。然后我是感觉这个部分他的那个余温是很强很强的。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他说冥想也好内观也好，你们在那打坐的时候你们脑子里到底是想还是不想？然后如果是能达到那种完美的境界当然是不想的，你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面，但是我们都是
凡人，
对，我们控制不住自己头脑的，怎么可能不想呢？所以就是一定会想的。那你想的想的时候就思维会飘逸嘛。然后我自己在这里内观十天，第一天的时候就是还是感受到自己很强烈的注意力都是往外界
的欲望，世俗的猜想，
就是有一点别人的风吹草动你都会
马上警觉，
会拧头去看，哎，就是那种好奇心，别人就把你的注意力 拉走了。或者是在内观的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哎呀那个什么那只狗好可爱呀，然后什么上次跟他玩耍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就觉得然后会想这种很细碎的东西，然后会想哦，我出来的时候家里空调到底关没关啊，就是会一直把自己的专注力往外去散，想这想那想的，就是想的都是外在的东西，都不太跟自己相关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会开始察觉自己啊，他就会说让你把呼吸放到自己的这个鼻翼这儿嘛，然后就开始想哦，哎，我打坐打了这么久了，我这条腿好痛啊，我的腰好痛啊，这里好痛啊，然后说哎，这里好痒啊，就是慢慢慢慢的会有觉察力放到自己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对比，就说 哎，我昨天一天都在干嘛呢？我自身对我自己探索也有很多功课可以做的。
嗯，
对。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就说我来这就是打坐，一天到晚的打坐。
我到底在干嘛？
对，我有意义吗？我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来这里都第三天了，
我什么都不做，就他坐在这里。
对，就是说我还没有，
也没有获得什么。
对，
我来干嘛呢？
对，还没通到我自己的卡点，然后就是就在这里打坐，我到底会收获什么？就开始有这些评判怀疑的声音出来。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第四天就是我最痛苦。第四天白天还好，白天就是也是在呼吸嘛，但是思路还是会跑啊什么的，但是就会比前面三天好一点。我是第四天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然后又开始思考，然后想着想着就想到我前面跟你讲的那盘，我自己身上最痛的那盘，然后我开始在那里哭。然后我寝室里有另外三个室友，他们都睡着了，然后我就在那里翻来翻去，在那
偷偷的哭，
然后不知道哭了多久，然后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又不能发出声音，然后在想我要不要去厕所大哭一场，把这个情绪爆发出来。想到啊，不行不行，就是夜深了，大家都熄灯睡觉，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哭，会吵到所有人的，然后只能闷在被子里哭。然后哭着哭着，就是觉得
哭累了。
就是说啊，我前面这些东西我已经梳理了这么多了，就到这里吧。如果我还要精进持续的做功课，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是我把
自己给自己画饼是吧，
就是自己给自己安排任务，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就项目进度吧。然后这个项目进度已经挖掘到这里，我已经满意了。如果这次内观就是我自己要收获什么的话，就哪怕只是到这里，
哪怕只是哭过一场也很好。
对，那我能有这些看见，我觉得我也已经收获非常大了，
就是开始从思考人生意义到开始心疼自己，
就是开始合理化这一切。
嗯，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嘛，这个东西好像我今生世的功课已经做了很多了，然后在想它是不是我往生的业力，然后在想是不是我恩世有被什么遗弃过的经验、啊、
这又在找意义，好好好，
就是会脑子开自己给自己脑爆嘛。然后想着想着说，哪怕它是前世的意义，就是它是我这个身上要背负的一个业力，那也没办法，我只能这辈子来清。然后我也去问了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我问问题的时候连带着一起问，我说老师，那这个东西如果我感受它是我累世的业力，它不仅仅是我这一生世的，然后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那怎么办呢？那老师就说，那还是一样的呗，你现在做去做功课。然后他说内观里面他会讲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贪爱嗔恨嘛，他说就像你去做源头催促别人给你催眠，给你做个什么个案，你知道了你是从哪一生是被人遗弃的或者怎么样，那个创伤已经在这里了，就说你也不能穿越过去把抛弃你的让那个人打一顿怎么样，但是说如果你还是有这些憎恨对待那个人的话，那其实你还是在贪恨，你贪恨了你就还是在沉浸在你自己那个痛苦里面，你还走不出来。他说那你就从这一刻开始做功课，你就去从这一刻去修复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都大概这种意思吧。他说你当下你能去面对处理了，其实你往生的那些东西也是会一柄消融的。
这个跟我最近的一个想法很像，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不会受到我过去的影响，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就是我在这个当中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我做了很多新的选择，我为了让就是后续发展的新发展的事物不要跟我之前一样，可是我仍然会发现在面对一些更大一些或触及到或是跟我之前的创伤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会持续掉回到那个陷阱当中去。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不会受这些过去事情的影响，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过去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是因为我抓住不放，因为我在当下这件事情当中我仍然不是那个受益者，我可能还是一个受害者，或者是说我假装自己是个受害者，或是在这个当中我仍然被别人攻击，发生了很多让我不开心不满足的事情，说就过去没有过去，事实上它过去了，但我还希望我的愿景就是我在此刻我在当下我在之后我的人生可以一帆风顺，可以很顺利，可以什么都是顺利于我的满足于我的，只是因为我有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因为人生本身就是你知道充满着意外啊，就是会让你不满足啊，就是会让你不开心啊，就是你一定会有开心的，但你一定会有不开心的，如果你只有开心没有不开心的话，那可能是个杀猪盘。对
对，然后你刚刚说的这个部分我想回应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真正能对你不产生影响，它会过去，
放下我执的时候，
但放下我执其实它也是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就是说 你已经有这些察觉再出来，它就是慢慢慢慢在消融的。
对
对
对, 对，
就可能到一定阶段它就啪一下就没了。
对,
对，你刚刚说的我执的那个部分，也包括我自己的故事里面我执的那个部分，它的源头再去追溯其实就是贪爱。
嗯，
对，就是我们对爱起了贪图心。
嗯，
对，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爱人，
而且就是希望有一个非常长久的爱。因为爱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如果我有过我就不想让它消失。哦，这个事情我最近是刚上了一个课程，那个老师把爱说的一文不值，然后我就回了句，我对这节课没有问题，但我有一些觉察，当老师您说到爱一文不值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虽然大部分的爱都是一种控制，然后也会变成某种事情的包装，但我觉得都是因为大家没有被正确跟自由的爱过。我说这是一种体验上的匮乏，而不是爱本身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爱是没有问题的，爱就是能够激发我们很多人特殊的这种生命能量的一种很棒的一种方式。愤怒不是那个驱动力，愤怒的背后是恐惧，但是爱可以缓和跟战胜恐惧。如果大家都是靠去支配他人的恐惧来成事来赚钱的话，我说那才是白活了，才是真的人生痛苦。对，你们一定要说，就是要成大事要先斩断七情六欲。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成了大事也还是会痛苦的，因为本质上每一个人的需求就是跟别人存在跟链接。
对，然后内观，回到内观本身，内观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是，它就是直接从欲望的源头全都一锅端，管你是情欲、爱欲、性欲，还是这种酒欲啊、
食欲啊，巴拉巴拉各种。
为什么要断戒五戒嘛？因为你直接从这些欲望的源头全部都去清理做功课了，你就不会受限于它嘛。还有关于你刚刚说到爱的那个部分，这内观里面也有讲，就是内观里面。为什么你到一定程度要去把智慧生出来，爱是最大的智慧。他是说我们要把智慧生出来，要去正业，就是自己从事的事业是会滋养自己的，然后包括你生长出来的这些智慧，你去爱更多的世人，或者你更爱自己，这个世界也是在变得更美好的。他是会把这些大道理通俗的融汇在一起。他我的感受是内观他讲了，但他又不会讲得非常清楚跟明白，就像他讲我们要去正业，正业就两个字，但是你去怎么正，这是你自己要去参悟的。那你参悟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经验，包括里面他说的你要去升起你的智慧，这种带着爱的智慧是一种对众生的慈悲，那种慈悲力你要去奉献给你周围的一切人，也包括你自己。那这种慈悲它其实也是一种大爱在生出来了，它不会很直接的去提爱这个字，但是它换了一些说法，它说你要去做慈悲的练习，那慈悲它就是一种爱。然后可能我慈悲心起来的时候，我能对你慈悲，我能对我自己慈悲，我能对猫猫狗狗都慈悲，那些慈悲衍生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很大的爱的力量了。就像你说的，它是能够去消融掉一些东西的，或者是说当这种爱升起来了，自己也变得更通透更广大了，力量也升起来了，其实我们为人处事做事的方法它也是会有一种新的形式出来的。就是在这里我也想说的是，这也是内观里面在强调的部分，就是需要自己去到里面，你去经验多少你才能感受到多少。还有前面说的那个我执的那个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也包括我们已经上了一些身心灵的类似的课程，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事情，什么是头脑中的故事。那内观它其实就是打通这个东西，让我们一回到内在去看到那什么是头脑中的故事，什么是真实的事情。当我们有这个觉察出来的时候，它就消融掉了很多部分的痛苦了嘛。然后我觉得这些点也很好，然后拉回到我自己这盘，我看到了我自己这种很坚定的想要被选择的那种说是我的爱欲也好，说是我的执念也好，这个东西就是我要的东西。然后我想到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也没有工作，然后感觉是在摆摊。我能感觉到我自己身上还是有一些分裂的东西的，我没上班，但是我要赚钱，我要工作啊。一方面我会觉得哎呀，就是不赚钱好像也挺舒服的，但是本质上那个点是，如果这个东西是真正我喜欢的，为什么我没有尽量的去全力以赴的更多一点。就是我有察觉到这个不对劲，那个不对劲的点也在于，就是反正我都不会被坚定的选择，我就破罐子破摔，我就不上班，我看到底有谁会疼我，然后我就看反正就是我不上班，我就饿着我自己，或者说我对我自己有一些亏待，我亏待我自己的，你们又不会关心我，又不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底层逻辑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放弃。 当我有这部分看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智慧就会升起来嘛，他就会，我就会去想到一些，我可能可以应对的一些策略，就更积极的去面对我自己，面对我当下的这个一个现状。哪怕我现在还是持续在摆摊，那我怎么摆得更好，摆出我个人特色啊？怎么样去更精进的优化它，或者是把这个摆摊跟我自己更多的想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有了这部分的融通之后，我就觉得哦，我把我的自己的那个破碎感捡起来了，就是我愿意去投入更多，去往前走一步，去对我自己更负责任了，我会觉得 OK 没关系，那个我要被坚定的选择，那个是我的执念，好，现在我看到这个执念了，然后我也看到我因为这个执念演示出来很多我自己个人的故事，然后什么被放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没关系没关系，就先把你们放一边，那我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我要去做这些我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 plan ABCD， 那这个部分它其实就不是执念了，它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智慧在升起来了，智慧升起来就有更多的决策的行动力的那种策划性的计划投入到真实的可行的那种方案里面。对，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就是大家现在在说的一件事情，关于显化，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点非常的符合当代人的心境，大家说我要发财，大家说我要有一个甜甜的恋爱或什么，嘴上是这样说的，可是心里未必是这样想的，因为大家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在想说，如果我暴富，如果我有一段甜甜的恋爱，我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跟我想象中一样的美好，但是其实骨子里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就会去做，他就会像是每天做工作那么努力一样，列这种各种目标一样，去把做一个目标计划，让自己真的去恋爱。
对，
就像他们就会是真正的，我是很渴望金钱来到我身边的，所以我会去想怎么样才能赚到这个钱，我要做什么，从我现在现有的能力范围里面我会去做什么，但因为没有，他们内心并不是这样真的想，所以他们显化不出来。同样的，为什么会没有，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就是自觉的说，没有人会坚定的选择我这个辈子就是不会发财，我这辈子逃不出我的这个怪圈，然后我吸引来的人其实都想剥削我，我吸引来的男的或者女的都是渣男，他们没有真的想要支持我，他们没有真的内心想要真正的爱我的本来的面目，因为你内心抱着这样的想法，你显化出来的一定都是这波人。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想来就来，只有你做的够多，那那个东西才能来。对，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显化的正确用途是你的内心真实的渴望，你的那个本性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就 OK 了，这才是正确的显化。
我自己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在内观里面想了，比如说我 plan ABCD 就想了挺多的，但是我自己出关之后真正在执行的，其实它是一点一点调整的，不是说我一下就把我们脑海中的 ABCD 一下就全都，
对，
我会看到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头脑里的东西跟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落差，然后重点是要聚焦在实质的生活中。那我看到我脑子里有 ABCD， 我可能才做 A， 可能 A 才启动多少多少，但是我知道至少我也动起来了，就是我会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对，这里面也是有一部分的落差的，那个具体的点是我要回到我的生活中，那如果我要它强速一点，快加快一点它的进度，那我就执行力更强一点，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把 A 启动起来，我选择缓慢一点的节奏再走也行，就是要自己去找到那个节奏。如果我还是起了对比心，那个这个时候可能又会陷入到一种我自己的自责里面，或者是对自己个人的评判里面，你看你不是想的很好吗， ABCD 你都有计划了，为什么你才只做到 A， 就是那个时候又会有很多评判，对自己的攻击产生出来，就是这种时候也是要去敏锐的觉察到这个点。
牛马都是社会制约制出来的，我想说很多时候可能你在经历某些，就是比如你也去，比如我们的听众可能你也去做内观，或者你还做了我们的辅助观，或者你经历了一个特别好的体验，你当下觉得说，哇，我是一个人，我被人像人，我被他人像人一样对待了，哇，这种感觉很好，我之后也要。可是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周围的人只拿你当牛马对待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大的那个落差，跟你会有非常大想说干就没有什么，我就知道，就是我们总归要向现实低头，就你会这种话语。但是仔细想想，该死的是不是另有其人呢、啊、是不是这个社会结构有问题啊，就是整个的社会状态如果就没有像人一样对你的话，那你在对你这个时候你在对你自己自我攻击，是不是更不像话了呢，这位朋友？
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出现，就是也有人去问内观的， 然后他说啊，我在内观里面感受一切都那么美好，然后我出了社会之后社会又在毒打我，
嗯，
然后那我内观还有意义吗？就像也有我案主也会问嘛，那我在你这边做爱抚触疗愈的时候体验感那么好，我被你全然的接纳，那我回到现实生活中我有生活又是一滩苦水，那我做这个还有必要吗？
嗯，
然后我很想确切的说是一定是有必要的，你去做自己内心的功课，然后你知道好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那些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产生执念嘛。那现在你把自己放进去，你以自己作为工具作为方法，你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去内化生出一些你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其实都是你很宝贵的礼物，就是你有它跟没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就是哪怕说我在生活中还是受到毒打，但是当我回味起来我还是被甜过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觉得可能我现在奋斗可以为了我以后更多的甜之类之类的，就是它是有那个我觉得像礼物或者像火花一样的种子种在心里的，然后为什么我对我来说我要持续的去内观去复训去就是精进做更多的精进，是因为我是觉得只是这样是不够的，那个不够的点在于不是因为我贪心，而是因为我已经看到我的苦有具体的消除的方式了，那我想说我要去更精进一点的去学这个技术，或者是说我去更精进一点的去修通我自己，我更多的那个本意是说我想让我自己有更多的智慧生长出来，那我更多的智慧生长出来了，就像我说的，那我知道它这些东西还是我的业力我的陷阱的时候，我有更好更多的方式去应对它。
我觉得你说这个点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回它，因为你很重要啊，你的身体你的心理跟你的性是不是健康很重要啊，
是啊，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误会了，就是这里其实大家问的这个问题说我在这里是很乌托邦，当我回到现实中被毒打，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我开头在讲嘛，就是我会执着于说过去对我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当下或者未来就应该一帆风顺，首先我觉得如果现实当中也是这么乌托邦的话，其实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个乌托邦了，正是因为你有那个对比，所以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更适合你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内心真的想要的，你才会更想要去接近它，你在这个追逐的过程中你才会觉得说哇我很存在，其实大家其实不都在找那个意义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你去追逐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其实也蛮好，因为如果你真的就四运皆空的话，可能大家都去当和尚大家出家了朋友们。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那个健康真的很重要，那个健康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有一个平衡，来自于说我在日常事务中，我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我对外的时候我有消耗，那我就要在这一头的时候我有充电，我有一个东西进来能让我感觉到我第二天又有能量可以对外了，因为你不可能一直都是消耗，一直消耗到能量条就会过零，过零的话你整个人就开始不健康，你就会心里不舒服啊，你会身体不舒服，你这里痛那里痛，然后你心里又不开心，你就会觉得说老子活着干嘛，死了得了，对不对？你看前面不是出家就是死，那就只能回到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去关照自己，无论你是去做这种内观，无论你是去做个案，无论你是去做哪些对自己来说很充电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事情本质上是在帮自己建立一个积极的心态。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积极心态有多重要，你会发现说现代人为什么就是也没有活力啊，也不会爱，也没有性生活，包括大家很多事情会觉得说哇阶级已经很难改变了，整个的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子了，我可能还是在努力怎么样，我都是在为什么房东打工呢，我还都是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个当中你要想你的人的一生其实很长的，就你一天这样的念头想起来你一天都觉得痛苦，那是什么样造成了这样的念头，当然不是我个人造成的，是整个就还是回到了那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那我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只能调整我自己啊，在我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保持我自己的积极性，用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活好当下，活好我的每一个瞬间，我能做的事情只有这样了，是不是？你想一想，这也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解法。但是如果你对任何事情其实你没有那个积极心态的时候，神仙都救不了你，真的。我们来做咨询或者做什么东西，做任何的这种体验，其实本质上是让你保持那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自己，你不会觉得说 活着真他妈的痛苦，要不然死，要不出家，对不对？你只有那个积极的状态的时候，你才会对你自己有所渴求，你对你自己身边的人你会有所边界，你会想要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你会自己主动的才去创造说 OK， 那如果对我当下来说我能察觉到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就去做什么。因为如果外界来讲，你努力的方式有限，你努力的程度有限，你能获得的成果有限，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过好每一个当下的瞬间。
不管是说我想去内观也好，我想要去改变也好，我想要去体验一下个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方式做下咨询，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我的那个点在于这些是我们还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个证明，
right？
对，那个点在于当我尝试着自己去拉自己一把，看我自己往上走的时候，这里其实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非常棒的起点。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那种早期，就是那个郭靖还是个笨小子那种状态，他是一个笨拙的那种大傻个什么的，也没有遇到黄蓉，然后也没有拜那些师傅，也没有去修通那些武功，他就是一个傻不愣登的小子，然后可能身世也没那么好。但是当他就是自己往内走，比如说他大智若愚，他笨鸟先飞，他刻苦练功，他就是愿意去迈出那一步去精进自己的时候，你看他遇到了黄蓉，他拜了 N 个师傅，他后面就成为了一个名家大师。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我们迈出这个点去看见，哦，有这些可能性的打开，因为这种可能性的打开它是蔓延式的，或者说它是开花式的，就当我们尝到了真的那种可能性，那个希望在自己身上种下那个种子了，其实它是可以在方方面面就都看到，哦，我是有能力去构建出我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但这个东西它是搭建出来的，一点一点 一砖一瓦去垒，就是堆砌砌墙，就是对， 我的意思大家都懂啊。
嗯，
我们要的是就是说我要先迈出这一步，先去搭第一块砖，就是从这个的方式出来，最后那个房子才会出现。包括说我跟劳拉也是，我们俩可能也是在搭房子的这个过程中，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会比大家走得早一点，远一点点之后，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是很就是那种很落实的个人的真实的经验，我们是更多的是一种分享，一种引领，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就是那种身心灵大师
割韭菜，
我帮了你多我做了多少个个案，我解决了多少个问题，我给多少人送去了幸福。我会觉得这些话它可能是一种话术的包装，或者是一种引导式的文字性的
游戏规则，市场认可的游戏规则，
它或者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或者是一种那种甜头的描绘，它给你造梦一样。但是落实到本质来说，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俩，我的感觉是我们是先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一路走出来走出了一些经验，然后觉得这些经验很棒，很值得分享，它有它可取的部分，可以值得引领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去说共振到一些也认可我们也会选择我们来做干的人。那这个路其实就是一条彼此陪伴跟同行的路。
嗯，换句话来说就是别人把你当人看，你自己还不能把你当人看了，你的价值可不建立在别人的身上，就是不建立在你的工作，不建立在你的伴侣，不建立在你的家人，只建立在你自己身上。就你自己如何认可你自己，你是怎么对待你自己的，你才有可能就是去创造他人如何来对待你。因为你非常知道说我就知道怎么样是爱我自己的话，那如果别人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说明那份爱并不是我需要的呀。就是别人可能没有做到像你对你自己的那种十分，但是他起码用了这种方式，你是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的。别人如果没有好好的对待你，那你为什么要去好好的对待？你为什么要用尽你的健康，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精力去为别人付出？你可以没有梦想，但不要为别人造梦，不要为别人的梦想添砖加瓦，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梦，好不好？
对，我也想到这次就是有跟我爸妈说，我说我会去闭关，然后我从今天下午五点左右一直到十天之后，你们都联系不上我，我说我让你们放心。然后我这个时候又歪歪出了很多我爸妈的他们的视角，因为我想到我爸之前说你去上这东西有什么用，
嗯，
然后我在想说有没有用，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说如果我这次闭关出来之后，我爸他们还是用这种很不理解或者很评判我的方式来榨取我的话，那我在想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要去精进的练功，精进的持续的可能找机会再去内观，我要变成一个更聪明更有智慧更大爱，这么巴拉巴拉，就是 有很这种人，我在想说如果我真的变成这种人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理解我自己就好了。他们理解不了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宽广度，他们的思维层次都没达不到我这种水准。
对，别人不是你啊。
然后这种时候剧也是有那种视角出来，然后瞬间就感觉、啊、整个人也解脱了很多，然后神清气爽了很多。然后我自己感觉我这次内观出来还有一个很大点，就是我觉得我是有变活泼很多，就是感觉自洽了很多。然后就是别人你们爱怎么样怎么地吧，我过好我自己，我怎么潇洒怎么来。就是包括我看到我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那种破碎感，对，虽然表面上看着挺积极阳光的，但是就是因为也有看到那些破碎感。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偏抑郁的体质，对，然后也看到那个抑郁体质包括我这种粘液体质很多情绪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次内观也帮我消融掉了很多。我会觉得去内观它就是一通百通了，它会把以前的那些痛点的东西串联起来，再完完全全的去打通一次。那我就会觉得如果基础没这么好的普通人去内观也是会很好的，那个点在于它就会让我们开始回到自己内在。然后回到自己内在那个点，它其实其中有一条不是止语嘛，那你不能说话，但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有很多观察，这些观察的东西其实就是察觉，它会慢慢慢慢的去告诉我们哦，去看见。还有一个点是说有很多东西是自己说出的话，那些话其实都是评判，不管是说这朵花好看还是这朵花不好看，你的专注力都是在外界，在这朵花上面了，然后 你说出它好看它不好看的时候，你再对它下一个定义跟标准，其实就是也是在有我的自己个人理解，它其实也是一种造口业的方式。
想到了道家，我这样骂他会不会造口业？不，他是他找骂你，成全了他全家。
你是在积德。
你是在积德。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点也很微妙，那个微妙的点是在于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评判撑起来的，就比如说哎呀怎么怎么着，我看你就是会有很多这种指指点点啊，类似于这种评判啊，就是对别人的那种分析啊什么的，但可能对方不是这样子的，就我就联想出来有很多人可能也对我有很多评判，是因为也是他们对我的分析什么什么的，但本质我是这样的吗？我也不是。我会觉得在内观的这个氛围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细小的部分可以去给到我们启发，都是很棒的。所以哪怕只是说没有什么那冥想基础，没有这种身心成长基础，去到内观里面也是会有很多收获的。
所以你这么推荐大家都去是因为
离苦得乐啊。
结合你刚刚最后说那个离苦得乐这件事情，我会看到我自己的案主或者我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的很多人有时候非常想要沉浸在痛苦里面，就他们觉得痛苦才是存在，才能证明我存在，因为我痛苦所以肯定是证明说有一些人是需要我的。
然后
对，
然后也包括说为什么内观它能在全球都开中心都开这种营嘛，它的那个点是因为这些苦是人类共同的苦，这是释迦牟尼佛他悟出来的这个真理，然后他去建这个内观中心，他就想要全球的人，就全世界的人都去进到这个里面去看见那份苦，把那份苦放下。然后他我觉得真正好的那个点在于说，因为他也不收钱，就是乐捐的形式，你是课程结束之后根据自己的收获来去
力所能及的付费，
他是说去布施，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里受益了，我们的受益来源是因为前人的这种捐赠，那我们为了更多的人走进来，那我们也去捐赠，是为了后面的人能够有这个金钱的支持，能够有这些得到这种法工的服务啊什么的，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组织，跟那种市面上要开多少钱让你去上课，跟你说你就是要花多少钱也是在通金钱卡点啊什么的，这种关系又不一样，它就是完全个人纯粹的投入。然后那个点说到那个痛苦的那个点是为什么它是一种很大的对全社会全人类的贡献的时候，其实它会更多的去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刚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很多的这种认识的人，然后突然认识，然后他们就跟我聊天说啊，谁会去参加你们这种性的课程来做个案？我说所有人啊。然后就说啊，我就不会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现在很好。我说哦，
你只是还没到不好的时候。
别说出来嘛，骂这么大声。但是我其实当时我的那个点只是觉得说有状况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对，
我没有觉得那是个问题，就是过度去认同你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只是觉得 OK 啊，那如果你现在没有就没有啊，那以后可能会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有可能也有可能你本来有状况但你不觉得那是个状况罢了呀。
对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去内观我也没有预设到他就直接咔一下把我这种最深的卡点就浮现出来。
越是不预设越是容易，你知道越是带着预设反而找不到那个答案。就跟你说啊，我一定要找一个就是爱我一辈子的人，很难的宝贝，一定是个杀猪盘。
我的感觉就是我是很纯粹的去参加这个内观的，我不预设他会给我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他很好，那我就坚信他很好，这个点就够了。
嗯，
然后就像你说，那些很快乐的人，刚刚是开玩笑哈，现在正儿八经来回答一下，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你反过来说，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只能你自己经历了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你是能很快乐，那你去了之后，你能更快乐呢？你的快乐能成十倍、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那也是你自己非常大的收获啊。
嗯，
然后如果你还能有更多的一些内化成你自己的感受跟经验，我会觉得你完完全全的十天完完全全都属于自己，然后吃的也挺清净的，然后因为也吃素嘛，也不能说话，你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到你自己
身上，
对，可能你会因此更爱你自己呢，你对你自己也会生出更多慈悲心，更满意，那你的快乐又加倍了。我会觉得这些就是好上加好的事情，它也是狂喜的嘛。那如果像我们这种有痛苦带着痛苦去的，把苦消了，那也很好嘛。
你知道，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嘛。
肯定有很多人说我的痛苦经不起细想，一细想我觉得我人都要崩了。没有，就是不要想这么夸张，不会有这种事情。
这也是头脑中的故事啊。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逆天改命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午后人的痛苦除了自己内心的欲望，还有就是世俗认为你需要所以你就去做的这些追求。那当你从内心根源上对于你所拥有的你没有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因为你会更加有动力的去，因为你看到你自己的本性是什么，那个本性是非常支撑你去活出你自己的。活出自己没有别的，就是卷死别人，不是，活出自己就是创造一条自己的路，然后关你屁事跟关我屁事。
逆天改命听起来像个那种爽文爽剧，有点像庆余年这种，就是听起来很爽，什么发生一件事情一夜暴富，类似于这种就一下就改掉了。那个改其实是细小精微的改，精进的改，持续的改，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改。那重点就是你想改，你先问自己想不想改，你想改了一定会有办法改的。然后当你想改之后，你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你有力量生长出来，你就是在改变了。这次闭关完之后也去察觉了，我去做了原生家庭的功课，我爸妈那块我会觉得也是持续的去跟他们用真实的自己去相处吧。对，
活出自己，
你看智慧就出来了。
活出自己，绝死别人，这句话是真的，朋友们。
就不会有那种很强烈的对抗的那种情绪再出来，会觉得说很消耗、很损耗怎么样的，就慢慢来呗。反正他们是我爹妈，我是他们女儿，就是这关系也不能说断就断了，就慢慢处呗。
对。然后我再补充一下，那个活出自己、绝死别人的意思是说，你按照你自己的道路去发展。而不是在按照已有的道路上面去跟别人做竞争，那个就是会很累，那就是卷死你自己。
对。
好，那谢谢小辣椒做客我们本期播客，那非常
谢谢大家的收听。
对，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内观中心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会把讯息相关的讯息PO在我们的介绍里面，然后你可以在介绍里面点击。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Eye to eye, so alive.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Shine bright.